下面请听第九回。
柳平这小子对自己亲姐姐就来了一套不仁不义呀、啊，劝姐姐跟这个土匪疯子徐斌。您想啊，这人能叫疯子，他能好到哪儿啊？你说他做人能好得了吗？他能是真正那个好男人吗？能对自己的媳妇儿好吗？他不会的。所以谁嫁给他谁倒霉。他这是三姨太，要做就得做他三姨太，之前还有俩呢。他把这爱一分为三了，咱且不说这一分为三在那个时候可以多娶一个半个的媳妇儿，后边的娶不娶啊？还有多少个呢？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失宠啊？你失宠之后是什么结果啊？说这柳平啊，这小子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就出卖了自己的姐姐。姐姐听弟弟说了，如果自个儿要是不嫁给这疯子徐斌，父母啊就寻死觅活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不嫁给徐斌，徐斌势必要杀了他，杀了他家里人怎么活呀？家里人不也活不了了吗？哎，这么一想可也对，也就同意了。这面这一同意，徐斌就高兴了，哈哈，这回柳平你是我真正的小舅子了。嗨，我小舅子多了，谁我也不理呀、啊、哪一个我也不待见他们，就你，你小子行，你是这里事儿，你呀、啊、跟我一条心，你放心吧，今后我吃干的你就能喝上稀的，我吃饭你就能喝上粥，我谢谢姐夫。你瞧他这怂样，他就跪下给这徐斌磕了顿头，非要认姐夫不可。这面一同意，准备吧，徐斌呐、啊，疯子，他毕竟是这大山寨的寨主啊，手下五百多人呐、啊，他要办喜事儿，那还不得热闹吗？其实啊，这山上这些人不喜欢他办喜事儿，没有喜欢他办喜事儿的。为什么？你要在别的山寨你办喜事儿，那不得大喝三天，大吃三天呢、啊？在他这儿不行，就一天。吃吃喝喝就一天，哎，你还得随份子，你是小喽啰你也得随份子，你这按等金而来，你是小寨主你随多少，你是偏寨寨主你是随多少，哎，你是小头目你随多少，你做饭的伙夫头你随多少，伙夫随多少，小兵卒你随多少，合着这发财的门啊，平时里他也不缺这帮小子钱，也真分，因为毕竟是这些人都是拿命博来的钱嘛。是这疯子是第一个上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混战的时候，打乱套的时候，这些喽啰们也得上啊。谁家里过好日子，谁乐意当山贼呀、啊？都是家里头过得不好才这儿来的，攒点钱呢，烧家里去养大养小啊。是为了这个才这儿做的山贼。你说没事他老结婚，你就得随份子，平时给你是给你了，给你不少，这随份子你能少了吗？这小头目他有杠的，小头目随多少兵随多少，上头人那几个把兄弟早就传信下来了，总共他们五个头，那几个头就给做工作了，谁也不能少拿，这就是他发财一机会。这面宣传下去，大寨主要娶三姨太，大家是愁眉不展。不过今天好，大寨主高兴，结识了个新小舅子，叫柳平。嗯，这个柳平帮我操办这婚事啊，咱们大宴三天，高兴。因为柳姑娘之前这个性情刚烈，不怕死，寻死觅活，哎，不是想上吊，就是想撞头，撞死要不跳山崖。就不想嫁给我，说我这个匪头嫁给我瞎了他这人才了。平时人家在家呀识文断字，虽说呀不是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但是呢也是识文断字之人，这样的话呢 人家不乐意嫁给我这土匪，还好今儿个人家同意嫁给我这土匪了，所以让我小舅子安排，让柳平安排我们大宴三天。这话算好，大宴三天，底下这些人也在捣鼓，大宴三天我们能吃三天喝三天，哎，这钱呢还没算白随，这份子还算行，随的值。这面准备吧，就在结婚的当天，这柳平有点喝多了，有点喝多了就来看他姐，他姐啊就在这儿洞房这儿坐着呢，姐夫在外边跟大伙喝呢。柳平进来了，看着自己的姐姐，姐，哎，这个姐，你今天是你大喜啊，恭喜你，姐。别说了，柳平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恭喜呀、啊？姐姐都后悔死了，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无赖呢？一个山贼呢？你说我们又有了孩子，这不是小贼吗？我们几辈子能翻过身来？当初咱爹，你说让我们识文断字，只是想让我们改换门庭，让老柳家有一条好根，我们的子子孙孙识文断字，能走进官场，或可是能经商，去掉这个穷根。可是没想到你呢不争气，你柳平学习也不好，你说你学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然而呢我学的好，我又是女儿，哎，真是愁死我了。别说这个姐，说这没用，这什么都说呢，说这什么用，就咱爹那老古板，听他的，我跟你说咱就没了发展了，知道吗？听他的咱就活不了了。哎呀，还说你这回可跳进火坑了，你这回就是死了，你都是一个贞洁的丽女啊。哎呀，老柳家得给你立牌坊，你是好姑娘，你一身清白啊，你是入污泥而不染浊，清廉而不妖，你是一个好的闺女，好样的。老说这没用的，他懂什么呢？柳小姐听到这儿就皱皱眉，不对呀，你之前不是说咱的爹妈怕我不嫁给这徐斌疯子，他们要寻死觅活吗？说我不嫁给他我也得死，他们也活不了了。合着咱爹不同意我嫁给他，这里头有什么事儿？姑娘当时就急了，柳平忍什么呀？你快给我说，咱爹到底怎么说？咱爹不就说你是贞洁烈？说到这儿，突然间，这柳平啊，醒酒了，怎么吓的？一想，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我这不是喝了点酒，我自己作事吗？我这不是啊？我怎么说这个呢？我自己说秃了嘴了，说漏了，不是姐。不是，咱爹妈说了，说你要是不嫁给这姓徐的，不嫁给徐斌这疯子，他们就不活了，因为你性情的刚烈，你要是不嫁给他，你就得寻死，你就得上吊，就得投河。他呢又是一个土匪，他认可让你死，也不会让你再返回我们家去了。你就是一条命没了，这就是咱爹娘说的。姐姐上来就给这柳平一嘴巴，呵，这嘴巴打了这柳平，这小丢一转呢、啊，转了一圈，姐你怎么打我？我打你个无赖啊！柳平啊，打小的时候我就看你这小子不正常啊，我就感觉到你是撒谎撂屁儿，一个屁八个谎，你太能撒谎了，没想到。你今天连你姐姐你都能出卖啊，你把你姐姐往火坑里推啊，你干嘛啊？你要你姐姐命啊？你知道你姐姐我性情刚烈，我不是那种随弯就弯的人呐、啊！啊，我活得有尊严，我是有底线的，我不是那些 烟花柳巷那些坏女人，打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苦读私书，我知道仁义礼智信，我知道什么是三从四德呀。而今天你让我万劫不复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还怎么活呀？说着话一伸手，旁边这剪子就拿起来了。旁边有把剪子，这剪子怎么在这儿呢？这剪刀搁这儿啊，这是姑娘自个儿准备的，原先就想死不想活了，还活着干嘛呀？活着没什么意思了，就想死了。现在呢，弟弟又把自己出卖了，那还活吗？对呀，就死了得了。一伸手拿着剪刀就搁在这脖子上，姐你别呀，姐我告诉你，我真不吓唬你，你死我先死。说话这小子咣就撞桌子架上了，也真急了，咣这脑袋就撞出血了，眼前一黑，咕咚他就昏过去了，真急了。刘平一看坏了，刘平心他暗想，如果说假如是我这姐姐哭吃这一剪子攮到这脖子上，他一死我就完了，我想再跟人疯子徐斌套什么亲戚姐夫小舅子，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了。到那时候说什么没用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我这所有的计划就全部都空了。我不能让我姐死，我无论如何我以死相逼，也得让我姐姐嫁给这疯子徐斌，不嫁给疯子徐斌我就完了。到那时候我是死，我现在也是死，我先死一个吧。他没敢使太大劲，奔这桌子，看着是奔桌甲，实际他找那平面，那直接奔桌子这甲，啪要磕这太阳穴上，这人就没了。他没有，他找这平面，咚，但是这劲儿可没小使，是好大一劲儿，要不撞不坏呀、啊、咚这一下脑袋撞开了，血出来了，不但血出来了，人昏过去了。那当姐姐的哪有不疼自己弟弟的，一看自己弟弟呀、啊、昏过去了，是死是活不知道，把这剪子一扔就抱住自己的弟弟，瓶子啊瓶子啊，叫瓶子叫瓶子，叫罐子也不行了，这瓶子左叫也回不来，右叫也回不来，外边进来一帮人，这个摁人宗，这个随后辈，终于哎呦，这刘平醒过来了，姐呀你坑死我了，姐呀这么好的好事你不干，非得让你弟弟死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咱爹咱妈是同意的，之前呢他们不同意你嫁给这疯子徐斌呐、啊，说徐斌是个坏人，他是个贼，像你说的似的，嫁给了他你就翻不了身了，你就入了虎口了，你就跳了狼窝了，你就跳进火坑了，这都是咱爹咱妈说的啊。姐爹妈是想让你嫁给一个大户的人家，嫁个好人家，有人疼你，嫁给一个帅气的男孩，嫁给一个苦读私书的人，还有饱学知识，岁数大几岁，爹妈都同意。可是姐你命就这样，你让人家给抢到这山上来了，你就是现在不同意我的姐姐，你走得了吗？你离得开吗？你也走不了了，你也离不开了，你死活都得在这山上了。你要想走，那徐斌他能让吗？他绰号叫一个疯子，他不得杀了你吗？所以后来爹也考虑，娘也考虑，我们仨这一商量，我才上山来劝你啊。现在这个年景这么不好，如果你嫁给徐斌，徐斌肯定要补一份厚礼给咱们家，你也让咱爹咱妈过点好日子，你也让弟弟我过点好日子不成吗？现在家里头可以说吃上顿没下顿，这日子不是很好过，你让咱爹咱妈也穿穿新衣服，也吃点好的，你作为女儿你也孝顺孝顺，人怎么不是活一辈子，瞬间这一辈子就过去了，你都快二十岁的人了，一晃你不就老了？人这一老 哎，什么嫁给谁呀、啊？嫁给谁不是一辈子？我来劝你啊，我只是希望你好，大家好。你是我的亲姐姐，你说我怎么能坑你的姐？你干嘛呀？你要死了，我还活得了吗？那疯子徐斌，他能要我的命啊？他直接把我宰了，你这不把我也坑了吗？我一死，你说咱爹还活得了吗？我是咱们家千赏地的一颗独苗啊，咱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真的死了，爹不得死吗？爹一死，娘还活得了吗？那你想了吗？你就这剪子扑哧往里一插，你这一插不要紧，全家完了，叫灭顶之灾呀、啊，一个不剩啊。你真是我的好姐姐，你能做出这种事来。刘姑娘听到这儿哭了，弟弟说的是句句在理，虽说他这事儿办得蠢了点，但是他说的句句在理啊。我一死我弟弟就得死，我弟弟一死我爹就死，我爹死我娘就死，这家就没了，整个这家就没了。如果我要是忍一步，海阔天空，我就忍下这一步，不就海阔天空了吗？嫁给谁不是嫁，无所谓了。所以啊，姑娘想到这儿哭着告诉弟弟，弟弟啊，你说的对啊，姐听你的话行吗？你说的完全正确，姐没考虑这么多。哎呦喂，这柳萍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，这心想好姐姐你终于同意了。可是这些话呢全让这疯子徐斌给听见了，徐斌挺感动。感动什么？这柳萍对我挺好。就这样骗着姐姐哄着姐姐，总算是把这姐姐给哄好了。当天晚上姐姐也就跟入了洞房了。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句老话说，大不如小，小不如妾啊，小还不如偷，偷还不跟偷不着。这就是过去人讲究的，说你娶一媳妇儿，这大的不如那小的，小的呢不跟你出去偷情，嗯，你出去偷情这个比这小的还好。这偷不如偷不着，你老惦记是回事，惦记不到手，你这心里老刺刺挠挠的，这样的更好。而过去这种谬论现在是不讲这个了。三姨太姑娘有知识有文化呀，长得又好，那非常得到徐斌疯子的宠爱。哎呦，疯子可说，这回我找的这是真正媳妇儿，这媳妇儿要给我们老徐家传宗接代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改换门庭。他就有想法，等到我有一笔大钱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三姨太弄到城里头去，弄到城里养起来，哎，就给我生孩子，就成了生孩子的机器，然后让我儿子也好，姑娘也好，哎，饱读诗书啊，从此改换门庭。谁说谁的儿子就不能当官呢？谁说贼的儿子就不能经商呢？我就非得抢来这些钱，我让我的儿子哎光宗耀祖，让我的儿子一定做官。他是这么想啊，你做了这么多损，你不怕遭报呀？你做了这么多损，你还能让你儿子当官？那天也不睁眼了，肯定要报应你的，你做损太多了。他对这三姨太宠爱有加，自然对柳萍就好了。过了这么半个多月，他派人把柳萍给找来了，柳萍家里头也给安排好了，银子是银子，票子是票子，什么都有了。这老柳家这个人也就是这么地了，也不追究什么了，就算呢这门亲成了。把这个柳萍找来，小舅子，姐夫，这个我跟你姐的婚事得亏了你了，没你这事儿就成不了了。你呀对我挺好的，现在我想帮你，你想干什么吧？你说。那个姐夫，我这个不想干啥啊，不干啥我就给你钱。你说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一笔钱，你安家乐业。不是，我说这个不想干啥，我就不想做买卖，不想当官，咱没这当官命。姐夫，我就看你像男人，我就想做你这行，做我这行，我这是老横家劫道啊，土匪啊， 哎，行行出状元，垒垒有高低，你知道哪行能出英雄啊？这在过去这也是英雄啊，对不对？水泊梁山呐、啊，一百单八将里的，是不是、啊、我还想做这个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你这个不是大峰山吗？往你下边走几十里地得有一个明日山，我想到那儿去也占山为王。那你能赚着钱了吗？我这儿都洗劫一空了，到你那儿，你看你不说了吗？你吃干的，我吃稀的。哎，你吃干饭，我喝稀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我到时候再扒一层皮儿，你别在这儿结得太狠。我呢，在那儿也想闯出个名堂。那好吧，我给你拨点兵，给你起个名，给你一口剑，你叫明月剑。刘平他一招不会，但是给他配了几个人，这几个人都挺厉害，都是小头目，之前在这山上小头目，配合他那就有两下子了，武术都挺厉害，胆儿也大，做贼的出身。就这样，这小子柳平借着姐姐这官，就在这明日山是占山为王，号称明月界。柳平是坏事做尽。今天这茶棚这掌柜的把这事儿跟大伙儿这一学，大伙儿一看完了，出龙潭是入虎穴，刚出了狼窝又进了虎口了。这会儿他姐夫徐斌把我们劫了，那走不远又到他那儿又得把我们劫了。这小子可够损的了，他要搜兜啊，他姐夫这会儿把我们劫了，该拿的都拿走了，为什么没洗那么干净呢？是给他留个口，留个机会，给他来点吃的喝的，让他呢也能劫点什么。这俩人商量的倒挺好，我们受得了吗？啊，大伙儿是大眼瞪了小眼的，你瞅我，我瞅你，没有办法。怎么，你之前你不管怎么地还有一个老劲松，还有一个神鞭何高，这俩人不管怎么说是练武术的，而现在连这么个人壮胆人都没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是你瞅我，我瞅你，就大眼睛瞪了小眼睛了，互相这儿看着，哪怕有一个人敢牵头说走，都没人敢说了。但你不走，退又退不回去，你后边这山是什么山呢？大峰山呢？你敢退回去吗？你退回去也不行啊，尤其是孙家这哥仨呀，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走。这时候孙老大孙耀文这才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各位啊，咱们还是前行吧，不管怎么地我们得往前走，这就叫明知山有虎，是偏向虎山行，我们闯一下这明日山。